我再来读一下今天晚上的经文，20到21节，保罗对于上帝的赞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今天晚上主题就是保罗对上帝大能恩典的崇高赞美。第一点是上帝的能力，第二点是他恩典的模式，第三点是上帝的目标、目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感觉，祷告是很宝贵的礼物。祷告就是上帝与我们的对话。上帝，他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透过祷告来回应上帝，这是十分的奇妙。上帝他竟然愿意与我们这样子的罪人来对话，这实在是令人惊讶。天使堕落了之后，上帝并没有给他们圣经，上帝并没有给他们救恩，但是当我们堕落之后，上帝他竟然对我们讲话，他竟然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来回到他的那里。当上帝准许我们看到那至圣所，允许我们看到一个很属灵的人在至圣所里面祷告的时候，这是很宝贵的。而以弗所书3章，在这里保罗，上帝就是让我们来看到了保罗他的祷告，他的美丽的祷告，对上帝的赞美。保罗他深深的爱着，他在祈祷当中提到的人，他爱着这些以弗所教会的人，他服侍这些人，所以他的整个的心是很激动。保罗当时在他所处的这个世界，所有能去的地方都去遍了。他为着世界各地的教会来祷告，他爱着那些教会，但是他特别的爱着以弗所的教会。你注意到保罗他说他每天都会为这些人祷告，为这些教会来祷告，所以保罗肯定是有一列他要祷告的对象，他写了下来。他的祷告充满着急迫性。他在《使徒行传》20章说：“纪念我3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的祷告也是很强烈的，他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他的祷告也是充满着谦卑的，他说，因为他说他止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他的传教是十分成功的，虽然他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逼迫，他在提摩太书里面提到了，他对提摩太书说，他对提摩太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所以他其实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感觉很孤独，没有人和他在一起。他在使徒行传当中提到，他说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但是他却爱了以弗所。他在以弗所书六章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很多时候能够击败我们，击败中心的在教会当中的长老执事，因为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说要穿戴上神的全副军装，这不是一个巧合。保罗在这里他向这些教会当中的领导人教导他们怎么样去穿戴全副军装，他不是随便写，他是有目的的，而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教会当中不会一直都是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因为我们毕竟都是罪人，平信徒和长老执事都是罪人，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像保罗一样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我们是带着我们的爱去服侍，但是我们同时也是准备好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逼迫。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把自己的最真实的想法对以弗所人说了出来，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的，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所需要的祷告。但是保罗甚至他的祷告又达到了更高的高度，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这是五旬节，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祷告。充满了上帝的丰盛，这就是终极的祷告，这是我们能够为教会所献上的终极祷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祷告。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需要这样子的祷告，我们需要三一真神的丰盛，需要圣父圣子圣灵，上帝呼召我们去做那些之前有一些教会的先辈他们说在上帝当中陶醉的人，这样的一群人。 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呼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这都应该成为我们的祷告。不管是在教会当中任职，还是在家里面做父母，不管是在世界里面工作，还是作为妻子丈夫，我们需要这样子的祷告。改革中，因为以上帝忠心而著名。B.B. 沃菲尔德他说，成为一个改革宗的人，就是成为一个被上帝充满的人。在我们的每一个想法当中，都被上帝所充满。我们每一天生活活着的时候，就仿佛上帝好像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做一切事情是在上帝的面前，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就是保罗的祷告，这样对上帝崇高的赞美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抓住上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这个祷告里面的转折是很突然的，他对于那些以弗所人的祷告突然转折变成了对上帝的赞美。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直永永远远。阿们。你看保罗，他现在正在经历，他是如此的自由，他被上帝所释放，所以他向我们体现出了，展示了他对这个三一真神的赞美，他真实的经历到上帝是多么的有大能大力，有恩典。他紧紧的抓住这位全能的神，他说你可以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在希腊文当中，这个是在说上帝他有装备的恩典，他的恩典就是在装备着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不能够做事的人，装备这些被呼召要去做长老执事的人，他能够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上帝无法测透的爱，还有他的奇妙的怜悯，引导他去向我们施怜悯施恩典。他仿佛在对以弗所人说，你觉得我这个祷告太高了吗？你觉得我祷告的太不切实际了吗？不是的，这就是上帝所能够做的，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一切，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配任何的这些东西，这是上帝全然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上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透过耶稣基督，弟兄们，如果这没有办法去鼓励你们的心，安慰你们的心，我不知道什么能够鼓励你们的心。 他就是你们的盼望，他就是能够装备你们那一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罗在这里，他是在用六个想法印证上帝他的大能，他的恩典。虽然他没有明显写说出来，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们。首先，他是在问上帝，你们是否觉得上帝他能够去做到我们所向他祈求的？保罗说是的，比这个还要多。第二个问题，他是否能做到超过我们所问的？保罗说是的。第三点，保罗他在希腊文用了 hyper 这个词，就是代表超过，在什么什么之上。他用这样的一个词，他说保罗是否能做超乎我们的，在我们的所求所想之上的。保罗说是的。然后他第四遍他说，他用了这个超过这个词两遍，重复着用。他说上帝是否能做到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最终在这第六个问题里面，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可以看到这个翻译当中并都不能够把这个翻译出来了，因为他在这用这个词语已经是不遵循语法了。但是弟兄们，我们也是需要这样子的赞美上帝，因为他可以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能够做到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他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上帝是如此奇妙，难道不是吗？孩子们，我之前读到在苏格兰有一个孩子，他陷在了泥潭里面，他在大喊，他在寻求帮助，他觉得他要死了，他陷在泥潭里面无法自拔。然后当时恰巧有一个人路过，那个人他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呼救声，然后他向上帝祷告说，帮助我找到那个呼救的人。然后他找到那个男孩，他看到那个男孩陷在沼泽里面，正在慢慢的往下沉。他尽力伸出他的手，想要去够那个男孩。然后最终他够到了。后面那个男孩的父亲非常的感恩，然后那个男孩的爸爸同时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所以他对那个人说，那个救他的农民说，他说你救了我的儿子，你想要什么你随便想要什么我给你。这个农民说，我什么都不想要。但是这个父亲他对农民说，他说如果你从我这里什么都不想要的话，我会给你孩子最好的教育，我会为他的教育付钱付学费，他随便去什么地方，只要他能够得到更高的教育，我都会给他付学费。 这个农民的儿子，这个农民的，这个农民的儿子叫亚历山大·弗莱明。他开始上语法学校，然后他去了圣玛丽医学院，在伦敦，然后他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医学的医学家、细菌学家。然后在1928年，他发现了盘尼西林。你看，上帝就是这样子，他可以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这个为本亚历山大·弗莱明付了学费的人，其实他是伦道夫·丘吉尔。在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的儿子，就是那个被救出来的小男孩，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小男孩，他长大了之后，他有一天得了很严重的肺炎。然后温斯顿·丘吉尔被亚历山大·弗莱明所研发出的这个青霉素所救，盘尼西林所救。最后温斯顿·丘吉尔成为了英国的首相，在二战的时候抵御德国的进攻。你看这个苏格兰的农民，当他去祷告，他要去救这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祷告说啊，主啊，求主你让我把这个男孩拉出来，让他的爸爸能够因为这个就来支持我的孩子去上学，让我的男孩子以后能够发现盘尼西林，让我的这个儿子他发现盘尼西林有一天能够来救拯救温斯顿丘吉尔，让温斯顿丘吉尔能够成为英国首相。他这个什么都没有祷告，他在他的祷告中完全没有提到，他根本连想象也无法想象出来。但是上帝他能够做出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亚伯拉罕他祷告要一个孩子，上帝让他子孙遍布全地。雅各他想要有吃的穿的，上帝给了他牛羊，成群的牛羊，给了他仆人。希伯来人祈求上帝，让上帝领他们不要再做奴隶，而上帝把他们不仅仅是带出了埃及，同时把他们带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所罗门想要有智慧，他向上帝祈求智慧，上帝说，因你祈求智慧，我不但要给你智慧，我还要把这一切的财富荣耀都归给你，让你成为众王之中最大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永远也不知道上帝能够做出什么。而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子，你永远不知道你对其他人说的一句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产生，什么样子的果效。可能他当时根本就不想听，他当时很想拒绝，但是你不知道他以后会因为这一句话，上帝可能就在他心里做工。我有时候在神学院也是这样想，我们教导的每一个学生，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可能其中的一个学生，他以后就会成为马丁路德那样的人，给这个世界带来复兴。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步一步的向我们展现出来的。首先他在第一章19-20节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是这样子的大能，他使他的爱子从死里复活。然后在第二章，透过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他
给我们体现出这样一个三一真神，每一个位格，他在我们里面做工。这个五旬节的圣灵，他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今天所纪念的，他能够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圣父、圣子、圣灵，从圣父而来，通过圣子，透过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成为恩典的接收者。所以保罗他这个逼迫教会的人，他这个罪人中的罪魁，有一天能够为上帝的教会做出如此大的贡献，他这个亵渎神、亵渎耶稣基督的人，竟然现在成为了使徒当中最尽心尽力为主做工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超过我所求所想，他说我们他知道上帝不仅可以带给他这样子的改变，上帝也可以在每一个信徒心里面做工，每一个他的弟兄姊妹心里面做工。上帝使用各样的蒙恩之道，查经小组、祷告会、团契交通、弟兄小组、姊妹小组，他使用这各样的方法，透过他的三个位格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可以向这位伟大的上帝去祈祷我们难以想象的，好像在人看来不可能成就的事情，因为他是全能的。在苏格兰有一个供水的公司，上面有一个标志，它上面标语写的是有一个箭头，然后上面写着永不枯竭的资源。在那个箭头指向那个山里面，就是他们的水的管道不断的在运输着水，从山底到山顶不断的上去，而上帝他是真正的永远都不会枯竭的资源，他也是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好像不断的从山底带到山顶。他把这一切的资源去给予这些在教会当中任职的人，软弱的基督徒，好让这些人可以为主做工。他是充充足足，在他里面一切的丰盛。而谁应该得到铭记？21节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他要得到这一切的荣耀。这就是上帝恩典美丽的地方。每一次当上帝使用我们、使用你们、使用你们这些长老执事的时候，就是在谦卑你们，因为你们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这是让你们一遍又一遍的呼喊，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更加的去依靠上帝。像保罗在这里的祷告一样， 你们也有一天发自内心的说出来，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事实上，在最后一节的这个小短语，我把它称之为三重神机。首先，第一重是，就是这个上帝，是保罗他说他但愿他在教会中得着荣耀，所以神在教会中得着荣耀，这是第一个神迹。这个我们的教会是由什么组成的？教会是由罪人组成的，是由充满了罪恶的那些要去承担职分的人组成的。可是上帝却能够在这样一个充满罪的地方得着荣耀。上帝他照亮这个罪恶的教会，黑暗的教会，我的岳父有一次他想他我们吃完饭之后读圣经，他读了诗篇八十七篇第二节，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所以虽然教会是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地方，但是上帝他却爱教会，他却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这是一个崇高的呼召，因为上帝就在这里，上帝特别喜爱教会。可能你觉得我不行，我做不到，太困难了，但是上帝他有足够的恩典。不知道你们是否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很多的书被写出来，他们都是关于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衰败。有人预测到2000年教会将不复存在，不会再有人去教会了。但是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上帝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地狱的门都没有办法胜过教会。第二重神迹是这个短语里面说到的，并在基督耶稣里。我不需要，我根本就不需要特意的向你强调，向你去解释，并在基督耶稣里，这实在是一个神迹。基督耶稣，我们的主，这是每一个信徒都知道。都珍惜的。最后一重神迹就是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教会永远都不会失去它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源泉是永恒的。可能某些教会会走向衰败，某些教会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出现异端，但是上帝永远都不会使所有的教会完全的沉沦。所以我们有任务，我们有使命，我们在教会当中
是有使命的。上帝他的应许是教会永远都不会失败，永远都不会沉沦，这一切是为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因为此而祷告，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为着这些长老执事祷告。向上帝祈求，这些长老执事也能够像保罗那样的来服侍教会。我们是一个教会的大家庭，虽然我们有各样的缺点，我们有各样的软弱，我们有各样的，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贯穿始终，一心一意。但是上帝他不像我们。所以你们是否愿意来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当中的神职人员来祷告，世世代代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来祷告。充满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荣耀，感谢你奇异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极大的权柄，一个特权，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教会的一部分。求主你能够用五旬节的圣灵来膏这些长老执事，让我们能够成为忠心的信徒，让我们能够成为祷告的勇士，让我们与神摔跤，让我们能够向你发出最真诚的赞美。主啊，求主你在我们中间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来祝福我们，来复兴我们，来充满我们这个教会家庭，这个肢体，透过你的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也祈求你赐福我们每个人在接下来这一周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